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丽雅。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5月7日公布了国家安全法草案的二审稿，并公开征求意见。那么这部法律草案因为对国家安全做出过于宽泛的法律界定以及强化意识形态控制而引发争议。那么新的国安法对一般老百姓意味着什么？目的是否只在将意识形态控制法律化？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由共产党掌控一切的国家，中国当局为什么认为还需要强化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控制呢？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来宾仍然是在演播室内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以及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律师。
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国安法的话题讨论。
好的，那我先想请教这个韩连朝博士哈，我们看到这个新的国安法通过，在第一章就明确的谈到哈，就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来制定本法。那么我想就是想请教您，就是说对于我们看到《纽约时报》的文章说，他说这个国安法读起来就像是一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一个文件哈，像是一篇旨在捍卫中共掌握权力的一个檄文。不知道您看了这个草案之后，您的感受是什么？
我看了这个草案，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法案啊，应该叫做《确保中共长期执政安全法》。那么我看了以后呢，我觉得还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这个管控，它实际上是中共全方位、全面控制安全的一个这个大的一个战略，通过法律来进行实现的。那么它涉及到不仅仅是说是这个意识形态的管控、文化安全，它涉及到其他很多领域的安全。那么我们知道，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成立了一个国家的所谓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安全委员会第一次讲话的时候，第一次会议他做了一个讲话，这讲话他提到11个安全因素，政治安全呀、这个网络安全呀、再有这个信息安全啊，等等等等。那么这是一个都是全面的对这个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进行一个这个不是这个执政的安全进行一个来保证它的这个安全能够长期执行。为什么要制定这个法律？我觉得我还是回到我前面谈的那个问题，就是说，首先在89-64之后，中共的执政的合法性完全被摧毁。那么其次呢，由于互联网的兴起、信息的流动，那么公民社会的这个觉醒、公民意识的增强。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共自己这个政经制度的不可调和的这个矛盾，那么这样全体制性的这个贪腐，造成老百姓对中共执政的这个合法性的一个严重的质疑。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共呢，他不说是怎么样反过头来去在自己内部找这个原因，来改变自己的这个体制这些问题，走向政治体制改革，逐渐走向民主转型这条道路，他反过来的朝境外、朝自己这个外部来寻找这个原因。很多就是说，就是为了所有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加强共产党的这个永久执政，而且他其中最主要的是政治安全，这是他的根本的一条。政治安全是什么？就是保障共产党的永久长期的执政，这是他的最根本的目的。但是我觉得他能不能实现这个东西，现在还很难说。
好的，滕彪律师，我想请教您，就是您对这份国安法草案的解读是什么？
对，我同意韩连朝博士的分析。实际上这个法律它强调的是综合的安全啊，那他提到了政治安全、社会安全啊、金融安全、文化安全，还有粮食安全等等。这一方面表示中共他想要全面的来控制，他对整个的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文化、意识形态、宗教等等，他都要加强控制啊，全面控制。回到一个警察国家，回到这个一个啊 就是网格化维稳的这样一个毛主义的体制。另一方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到，中共他这么强调安全，他做了这么多动作来强调这个各方面的安全，说明了他的这个不安全感啊，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还是文化上，他都有非常非常明显的危机感，不安全感。表面上他是非常的这个自信，非常强大，经济上腾飞，但实际上他也知道，他非常清楚他的这个危机啊，包括他的这个所谓合法性，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合法性，现在越来越失去人们对他的信任，包括互联网啊，自由主义的传播，这个接受西方自由民主观念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多，这个对他的这个意识形态也是一个极大的威胁那包括其他的，比如说西藏问题、新疆问题沿海的问题，还有官民的冲突全面腐败等等，都是让中共感觉到不安全的因素，所以才我觉得这是他出台这样一个法律草案的背景。
好的，那个韩连仇博士，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它在界定国家安全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相对狭窄的一个概念哈，因为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上升到国家安全这个高度的，那么对于这个新出台的这个国家安全法，那么这么宽泛的一个界定，你认为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宽泛的解释实际上就给他们这个选择性执法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借口，那么他会对任何批评共产党的进行打压这个任何对哪怕是地方党委不满或者提出一些批评意见的人，都作为国家安全犯罪啊，或者这个这样来进行追究，那就会让老百姓更求诉无门，我觉得这个会造成这个社会矛盾的更进一步的这个激化我想这个像中共的这个执政的这个合法性啊，这个国家安全法实际上是经过长期的这个中共的学者和这个智库进行研究得出来的那么一个结论，并不是说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就马上就这样启动这样的一些个措施。我们知道在十八大政治报告里头，实际上安全提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安全因素提了19次，包括食品安全。包括这个水资源，或者是很多环境生态等等，但是呢，我觉得他们没有强调的是国民安全。你看我们这个东方之星的，还有汶川大地震这些国民老百姓的这样的大规模的这个受害，这样的安全呢，虽然他在这个习近平在几次讲话里面也提到以民为本，但是实际上都是以民人民打着人民的幌子来维护他一党专制这个根本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这样围绕这个角度，没有真正把国民的安全、人民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国家安全法的这个本质。我觉得，但是很有欺骗性。表面上看了哈，谈了以民为本，是人民的安全为这个宗旨，怎么怎么样，但是根本落实在核心的核心，还是一个政权，中共这个一党专政的他的这个执政安全。这是它的根本。
其实，韩连仇博士，您提到，我们在之前几个礼拜之前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谈过的所谓的国安法。当时我们的讨论焦点就是，这个国安法到底是保障谁的安全？保障人民的安全，还是保障这个政党的安全呢？然后我们看得很有趣，是在这个他们现在国安法草案里面也特别又提到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把这个民族主义又无限上纲到这国安法里面。我们想到说，如果今天是法国制定一个国安法，并不会特别提到说法兰西民族的伟大复兴。日本制定国安法讲的应该是说日本国民的安全、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而不会讲要复兴大和民族。但为什么在中国的国安法里面要特别把民族主义再度拿出来呢？
我觉得党国是一家，因为那个民族主义是习近平一直在提倡的东西，是共产党一直在利用的东西，所以他当然要把它来利用起来，来为自己的这个执政安全服务，我想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主要目的。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藤彪律师，从法律方面我们看到这次国安法里面也特别讲到在第二条里面讲到说要指这个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那我们看到之前美国之音的这个驻香港的记者海燕也报道了，他说这个香港跟台湾呢的方面都敦促中国国安法的草案要来删除有涉及港台部分的条款哦。他说因为这个新的国安法草案实际上把港澳台三地都纳入了国家安全的规管范围之内。那就法律的条文来看的话，您认为说港澳台三地的确能够被纳入国安法的规范之内吗？那国安法的规定的确就直接能够适用在这三个地方吗？
对，他强调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实际上就是要把这个港澳台都纳入到这个法律的这个管理范围。那这个一方面和现有的一些法律条约可能相违背啊，另一方面也势必引起这些地方和国际社会的一个警惕和谴责。所以这些法律条文这样都是为了让中共能够把一些这个侵犯人民自由人民安全的这些做法给它合法化啊。那这个必将会对公民的自由，包括港澳台的这些人民的这个自由和安全，造成威胁。所以补充韩连涛博士的这个没有强调国民安全，而是强调政权安全。它实际上这两种安全啊，公民的这个安全和自由，是和政权的安全正好是相矛盾的、相冲突的。他如果强调国家的安全或者是政权的安全，实际上就是党的统治，他必定会侵犯公民的自由，必定无法保障公民的安全。
好的，我们看到就是从最近就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跟我们之前谈到的这个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法的出台，到紧接着又出台这个国家安全法，然后还有之前提出的这个反恐怖主义法。那么从这一系列这些法律草案的出台，您从中可以看到，就是韩连超博士，您可以看到习近平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治理国家的这么一个理念？
他刚才这个藤彪博士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觉得他这个当国家安全法是一个这个纲领性的法律，那么反恐怖法和这个境外NGO都是一个这个子法，他的目标就是通过暴力维稳，保证共产党长期执政，这个就是一个他的一个模式。但是这个模式呢，实际上在我觉得还可以追溯到以前，其实中共的学者和智库对国家安全的这个研究已经进行了十几年，可能从六四以后就开始在进行。那么近十几年呢，他就加大了这个力度，因为有钱了嘛，他给很多的大学啊，给这个智库这些研究这个经费，就是研究所谓的国家安全学科的建设和理论的这个创立。那么现在呢，他这一套体系已经形成了。那习近平这次的这个第一，这个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讲话，已经把这个整个的蓝图勾画出来了。那么就是要通过强力的、全方位的对中国社会的管控，对人民的管控，不仅是思想的，还有包括这个实体的这种管控，让保证中共的这个长期的这个执政。这个模式已经很清楚，哪怕是用暴力也好，用其他各种各样的手段，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保证他的这个一党执政。他不愿意放弃这个一党执政，不愿意还政于民、还权于民，不愿意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所以讲的那些东西都是空话。我觉得这个是核心。刚才陈彪讲的那个讲得很好，他是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中共的国家安全肯定与国民安全是一个矛盾的，他这个讲得非常的这个有道理，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藤彪律师，如果说我们要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的话，您认为这个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呢？
对，如果我们说到国家安全的话，那 这个是在任何一个国家，比如说美国啊等等，日本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反对恐怖主义啊，把整个国家领土的安全和完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这个国家安全它同时也包含了这个国民的安全啊。如果一个国家能够维持领土的完整，但是它的公民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没有任何安全感，那这个国家也是不安全的。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目前对中国国家的安全，最大的威胁就是共产党啊。这个共产党他在全方位的侵犯公民的人权和自由，你住的这个房子随时可以被拆掉，没有任何补偿或者是极少的补偿，你的这个人身安全随时可以被剥夺，冤狱啊，这个因为言论因为信仰就被抓捕判刑，包括其他的最基本的这个人的这个尊严啊，包括各种黑监狱，对访民的这个肆意的抓捕，对维权人士的这种软禁、绑架、失踪啊，所以我觉得对中国安全最大的威胁是中国。
韩林超博士，您同意滕彪律师这样的一个结论吗？就是共产党政权实际上是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大威胁。
对，实际上就是这个实质就是这样。但中共呢，常常呢不从自己内部自己这个本身不可克服这个矛盾里头去找，反而呢赖指责这个西方的反动势力。我们知道美国从来没有一个战略要颠覆中国政权，我们倒希望他有这样的一个战略。那么这些资源过去像民主基金会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限的，而且支持很小一部分的这个 NGO， 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战略。但是呢他就是要虚晃一枪，把一切的这个过错都归罪于西方的反动势力、美国的这个反动势力，实际上不是这样一回事情。最主要的都是中共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个问题，他应该要走向这个民主转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放弃一党专制，那么才能真正的解决中国的安全问题。
那么在接听那个听众和观众电话之前，我还想请教滕彪律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之前看到习近平主席在担任中国的领导人之后呢，也提出了依法治国的这一系列的一些理念。那现在从我们刚才提到这些所有这些法律草案来看，是不是有就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说试图将共产党对中国的统治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固定下来？您是认同这样的一种看法吗？
对，这个可能是有，从学术角度来讲，这个依法治国和我们西方讨论的这个法治 rule of law 是很不一样的了。那如果是法治的话，走西方的这种法治模式，法治道路的话，那就是以这个限制公权力、限制政府权力，以这个公民个人自由和人权为最重要的这个原则，而不能是通过立法来加大政府权力，加大对公民的监控，对这个自由的剥夺，那这个完全是这个违背这个法治理念的。但是中共说的这个依法治国啊，这个用法律来治理国家，来管制社会。他恰恰就是有这样的含义啊，他想要把原来的这些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一些灰色地带，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国安、国保，他们对访民、对维权人士，对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这些各种监控啊，那在现有的法律底下，很多都是违法犯罪的行为啊，那他为了。让这些手段合法化，所以他开始这个出台新的法律，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境外 NGO 管理法，包括反恐法啊，国家安全法等等，他都背后有这样一个东西在里面，就是想要把这个 政公权力控制民间社会的种种做法给它合法化，让这些执法者国安国保在具体办事的时候更有底气，更有这个法律依据。那这个本身是和这个整个的这个民主法治的潮流是背道而驰的。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接一下这个云南的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在线上，请讲。
喂，是我吗？
是，请讲。
哎呀，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法，其实就是中共安全法。中共不愿意走改革政治改革之路吧？那个只有加强管控。我想说的就是，现在这个进步就是现代民主社会啊，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个现象，不要再走绥靖主义道路，不然的话，可能新的冷战可能慢慢要来了。谢谢。
好，谢谢周先生发表的看法，跟刚才我们您的两位的嘉宾的分析也是非常一致的。那我还想请教两位嘉宾，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新的国安法里面特别提到意识形态安全哈，特别强调意识，当然它还有强调就是其他各个方面的这种安全观。那你在您看来，就是这个意识形态和文化是否会威胁到一个国家的安全呢？
对于中共来讲，他会认为是威胁到他的安全。我觉得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因为很多这个文化的安全，所谓不良文化，什么是不良文化？我觉得共产党这个马列主义这些东西就是一个这个不良文化，这个完全违背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道德、文化这个传统沉船。所以呢，这个你怎么样定义？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问题的。
好的，滕彪律师，我们时间不多，不知道您怎么看待意识形态与文化与国家安全之间关系的这个问题？
对，在他草案第二十条专门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后抵御不良文化的渗透等等。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政府不能管的事情啊。这个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你愿意接受什么样的观点就是什么样的观点啊。那恰恰是因为中共他的这个一党制所要求的这种意识形态控制，他要把这个他认为的这一套体系定为一尊，不允许其他的这个言论文化的存在，恰恰是这一点是这个安全的重大隐患啊。他压制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啊，因为你没有这种表达的自由，所以他把这些
好，滕彪律师，非常抱歉，因为我们时间到了，只好就打断您了。那么今天讨论呢就到此结束。那么非常感谢在演播室内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亮筹博士，也非常感谢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律师的精彩点评。
以上就是今天 VOH 时打卡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与参与。在明天节目当中呢，将专访网络活动人士曹雅学，欢迎您准时收看。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